美国邀请猛将加入将重创北京。美国、荷兰、丹麦送乌克兰大礼。波兰 1.7 万大军压境。网传揭露运装油罐车的记者韩福涛失联。卢比奥划成副总统人选，北约盟国接触川普阵营。德国将淘汰中国 5G 高盛警告，加速抛售中国股票。围剿 TikTok， 美国国会将提供机密听证会内容交于司法部。北约峰会在7月10日发表北约华盛顿宣言，各成员国领导人都一致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直指中共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表明，如果北京不停止支援乌克兰，猛将将预备加入重创中共。与此同时，美国和荷兰还有丹麦总统发表了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联合声明，而波兰现已派兵17000人在北约边境，接下来战局大变。北约峰会在10号的联合宣言中指出，北约领导人完全支持乌克兰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并宣称他们欢迎基辅在所需的民主、经济和安全改革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北约各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走上加入北约的不可逆道路上，重新将在北约成员国同意且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讲到，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加不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加入的问题。目前的做法将确保乌克兰能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马上加入。与此同时，北约峰会直接指出中共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而决定性助推者一词被认为是北约在俄乌开战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指控。中共外交部在今日11号予以驳斥，批评北约在毫无证据的情况底下散布美国所捏造的虚假信息。而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中指出，中共援助俄罗斯是所有北约盟国已经明确看到，这种情况不可以再继续下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号更公开谴责中共，并警告港岛，如果中共继续支援俄罗斯将会面临北约制裁。布林肯强调，北约正在打破欧洲、亚洲和美国之间的隔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与欧洲国盟友在应对中共问题上边的态度一致。外界认为，中共如果再不停止，接下来北约将会有猛将加入，制裁北京的队伍将会越来越壮大。今日白宫发布消息，美国总统拜登、荷兰首相迪克舒夫和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发表联合声明。三国领袖强调，因行动涉及机密，无法透露更多具体细节。他们表示，三国都致力于强化乌克兰军队的空中能力，包括现代第四代 F-16 多用途飞机中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证实，盟国的 F-16 正在转移到乌克兰，并且在今年夏天将会出现在乌克兰的上空。他还透露，北约亦都将推出一篮子计划，来推动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长期议程，包括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而这一次亦都是北约第一次有专门的指挥部来帮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次军援当中，丹麦承诺捐赠19架 F-16 战机，荷兰则承诺捐赠24架。接下来，挪威亦都将行动向乌克兰捐赠6架 F-16， 而比利时亦都将提供30架 F-16， 一共有79架 F-16 战机开始从美国向乌克兰转让运抵。这个行动亦都代表着美国授权 F-16 战机很快就会上战场。法新社报道讲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马克坎西安分析， 美国与盟国声明极其重要，之前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得到西方似爱国者导弹等等武器，但美国都不愿意提供，而现在提供这些武器确实是对乌克兰国防最重要的最后一件事。这一次军援将有助于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因为 F-16 能够帮助跟踪和击落好像俄罗斯轰炸机库击中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并可以保卫没有防空系统保护的乌克兰领土，所以这一场战争是重要的一环。另外，从8月1号起，波兰将向白俄罗斯边境增派部队，数量将增至 1.7 万人，其中8000人直接在边境服役，其余9000人将作为预备役。波兰国防部副部长贝伊达讲到，如果边境发生任何事，这9000名士兵及其所装备和武器将会在48小时之内派往边境保护。油罐车运装食用油乱象近日引发在全中国人的食安恐慌当中，现在已经蔓延到中国高校和餐厅。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有人开始担心报道这件事吹哨人的生命安全，而今日网友爆料直接揭发了这起事件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已经失联。在7月11号推主新闻调查发文讲到，新京报首席记者韩福涛亦是近日曝光中共国污染食用油的记者，目前本人的微博账户已经被消耗，人已失联。韩福涛先生亦都曾经多次作为卧底解救了很多被迫害的人，请大家关注。推特截图显示，韩福涛是调查记者，在2016年他卧底服装厂实拍上属童工产业，揭露中介从云南等山区拐带初中辍学孩子卖给服装厂做劳工。在2020年，韩福涛作为调查记者揭露安徽太和多间医院组织老人骗保事件，19名官员被问责，56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在2021年底，网红餐厅发现隔夜死蟹档现场杀的活蟹卖，薯仔腐烂继续使用。2024年同两名实习记者追踪调查罐车运装油。在油罐车运装运油事件曝光后，有些网友自发在新京报的相关报道下转款进行打赏，并指明要将钱转给勇于曝光的英雄调查记者韩福涛。有人讲到，在中国五个调查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但有网友担心这个讲真话的记者会得罪了这起事件背后企业的势力，因为有人查询了近半年的轨迹，发现这些送货的车辆名单当中甚至还有不少知名大企业，好像卷入其中的汇福粮油背后的大老板就是中共官员下海经营的一家企业，是燕郊一家赫赫有名的官商集团。有人讲到，这些人肯定完了，在中国讲真相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解决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人，这一些是土共的目标处理手法。有人讲到，调查记者基本都绝迹，最好的结果亦是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非常危险的工作比缉毒卧底警察还危险。更有人讲到，大家以为共匪国企不会报复，共匪秋后算账在风声过后展开，推测新京报记者有可能已经被控了，中共太丧心病狂了，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的制度只会令社会失去秩序。不过亦都有观点认为，这一次报道毒油事件的新京报亦属于北京党报办的市场化媒体，这一次媒体能曝光该事件，而此是中共选择在三中全会前做 show， 想转移目前洪灾中中共作为人祸角色的焦点，以及人们对中共政权腐败无能的关注。7月9号，在川普即将宣布副总统竞选搭档人选前夕， 参议员卢比奥在佛州多拉举行的总统竞选集会上边与川普同台，所以大家都猜测卢比奥或许是副总统人选。与此同时，北约国家亦都试图与川普团队建立联系。川普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卢比奥，并暗示这位参议员可能是他的副总统人选。川普亦都表示，等到他取消消费税的提案付诸表决的时候，卢比奥可能已经不再是参议员。卢比奥在竞选集会上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发言，赞扬川普在经济、能源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场。他说到，我们选这一个人当总统，我们将共同使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伟大。卢比奥倾向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他要求美国政府将两家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列入实体名单，并要求拜登政府通过现金奖励政策，鼓励揭露北京政府批准的强迫活塞器官移植行为的人。他还要求美国政府追究一些对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学员在内的群体实施种族灭绝的个人罪责。特朗普在7月8号晚间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采访时透露，他可能比大会早一些，但不会太早，甚至可能会在大会期间宣布副总统人选。而他亦都认为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 J.D. 曼斯和参议员蒂姆斯·考特以及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格姆都是考虑之列。此外，据彭博社11号的报道，而多位欧洲官员透露，各国代表团正悄悄安排与川普的顾问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会面，以评估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对北约的影响。报道中指出，随着民调显示川普领先拜登，很多北约和欧盟国家要求与亲近川普的共和党党员会面，包括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还有国家还计划派遣大使参加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寻求与未来川普政府官员接触。据政客报道，北约国家担心川普可能会削弱与北约的情报共享，而现在的俄乌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依赖美国的情报，才能使乌克兰具有反击能力。因此，北约国家担心川普就任，北约与俄乌战争都可能改观。不过，川普阵营的发言人并没有回应关于是否削弱情报共享之事，只提及到川普在真相社群中的讲法，会在世界舞台上恢复和平，重建美国的能力和威慑力。在北约峰会将中共视为安全威胁后，德国亦表示将把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排出德国。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今日11号表示，从2029年开始，德国将不再提供 5G 网络产品。与此同时，高盛语惊四座，敦促投资者赶快抛售依靠中国市场的欧洲股票。费瑟部长讲到，我们现已与电信公司达成了明确而严格的协议。他称该协议是欧洲最大经济体数字安全的关键保障，他将保护德国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共的冲击，因中共的影响已经被视为潜在的安全风险，而德国一直被视为在实施欧盟 5G 网络安全措施方面落后的国家。费瑟表示，柏林方面已将这些协议告知北京。据路透社消息讲到，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营运商将于2026年从该国的 5G 数据中心核心网路中移除中国制造的技术。第二阶段是到2029年，中国天线、输电线路、输电塔等零部件制造商都将被德国淘汰。 另外，高盛集团策略师亦都向投资者发出警告，尽快抛弃中国市场。由于中国的消费疲软和中欧贸易局势紧张，投资者应抛售大部分销售依靠中国市场的欧洲股票，而要买入收入主要来自美国的公司的股票。该团队警告港岛，中国的消费意愿疲弱，还对奢侈品征税，而且可能会对欧盟提高电动车进口关税进行报复。而中共已宣布对欧洲布兰迪进行反倾销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保罗力加、人头马、君道和路易明轩集团旗下的品牌公司都收到了出席北京听证会的传票，而路易明轩和欧莱雅集团分别有 17% 和 21% 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奔驰集团的中国占比为 36%， 现在可能都惨遭滑铁卢。今年3月，高盛首席投资官拉克马尼对彭博社讲到，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就不要再在中国投资。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在4月11日表决通过，同意将3月一场针对 TikTok 威胁举行的机密听证会内容提供给美国司法部，以协助司法部对抗由该公司提出挑战美国莫尼法的法律诉讼。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4日签署由国会通过的莫尼法案，该法要求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的 TikTok 在270天内与母公司字节跳动莫尼，否则将在美国遭封杀，而美国总统最多能将期限延长90日。上述两间公司随即在5月7日做出反击，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诉讼，主张该法多处违反美国宪法，包括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路透社引述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指出，在这个背景底下，美国司法部近期向他们请求，希望取得委员会3月针对 TikTok 威胁举行的一场闭门机密听证会上边的发言逐字稿，以协助他们对 TikTok 诉讼工作。报道表示，委员会在4日投票通过这一项请求，但是不清楚逐字稿是否有任何